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雅芳在接棒人节目跟你见面，是要跟你分享我们最近这几次的一个主题，就是合乎主用的领袖。虽然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是基督徒，但是神的爱在呼召你，引领你，希望你成为基督徒。弟兄姊妹啊，雅芳分享的合乎主用的领袖，你听了以后有没有得着呢？盼望你能够分享你的得着。今天呢，我要跟你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来思考建立男女同心侍奉的团队。那它是在每个地区每间教会都合用的。话说啊，在一个国家里面，如果男女的数目不平衡，那一定会产生问题，是不是？那男的多了，这个女的嫁不到丈夫，女的多了，有的男的呢可能娶老婆就有问题，是不是？不知道怎么挑。一般来说呢，在很多地区，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色，就是教会里面呢女的多男的少，所以呢有很多姐妹呢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找到合适的这个弟兄啊作为自己的丈夫了，就巴不得有更多的弟兄能够信主参与侍奉，而且呢让教会的侍奉工作也能够平衡嘛，是不是？话说啊，神起初造男造女，叫男女各守本分，建立美好的家庭，彼此同心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呢能够侍奉神。但是当这个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的这个罪恶呢就临到了这个世界，而男女之间第一件事情所做的是什么？互相的推搪，互相的指责，互相的控告，互相的攻击，彼此的埋怨。哇，一直到现在产生了太多太多太多太多的问题了。神再一次的把福音降临到大地，降临到教会，就是要男女各守本位，同心侍奉，敬虔的过日子。好，这要从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好好的学习，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八到十五节。现在呢，我就请乔荣基弟兄为我们把这段经文读出来。提摩太前书二章八到十五节。
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刚才我们听的是乔荣基弟兄为我们读出的提摩太前书二章八到十五节。现在我跟你分享，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点，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到，男女都要敬虔，顺服真道。十一节里面说到，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那这话呢，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翻译啊，女人应该安静而又完全顺服的学习。那学习这个词儿呢是命令，重点是指出女性也要学习真道。 这么一说呢，如果我们思想到很久很久以前的话，哈，古时候，这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个时候女子如果能够识字的话，那真是造反了，是吧？太厉害了，哈，你会认字儿，会看书了，这是。因为呢，在以前就是圣经这时代，古时候呢，也有些女性呢是不识字儿的，那怎么认识真道呢？不能读圣经嘛，是不是？那没这个好的底子，又不能够看一些个讲解真理的资料，常常就会被异端之风影响了，而且会产生很多的困难。他搞不清楚啊，不明白嘛，是不是？那保罗在上文的时候强调，他呢在信仰和真理上做外族人的教师，就像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强调的，大使命就是要向万人传福音，并且让人都学习和顺服真道。说到这儿呢，真的要说一个见证了。这个见证是从古时候，就是从这个侍奉神做福音广播的时候，以前好几十年前呢，就知道有一位姊妹，她真的是连一二三四都不会看，不识字儿。可是当她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到信耶稣的事儿，她真的，她信了，她服了。可是她有一个心愿，主啊，我要会看圣经，我要读圣经，我要读神的话语。不知道多久，他就这么样的祷告，不知道多久，他就可以读圣经了。可是离开圣经之后呢，不管报章杂志什么的，一个字儿都不识。这是古时候的事儿。好了，到了近代了，让雅芳呢真的见到了一位这样的姊妹，她除了会读圣经，啥字儿都不识。你拿报纸给她，拿其他的书给她，她念不出来。可是一捧着圣经，他就高兴喜乐的天天读。弟兄姊妹，这是神迹，是不是？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话说当时因为以弗所教会他处境的需要，就让保罗呢用比较多的篇幅讲论到女性的问题，讲论男人呢只有那么一节经文，可是一提到女性呢却是有七节经文。保罗强调过，要我们为万人祷告，那能承托这个祷告的正是敬虔的生命，行善的生命。人如果不知道怎么样行善，不知道怎么样敬虔，不知道神的心意，怎么能够做得出来呢？在经文的第八节那里说，强调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祷告，是强调男人要用敬虔的生命配合祷告的生命。第九节在原文里面一开头是说有照样这个话语，这就特别显出女人呢也同样的要有敬虔的生命。在这里保罗特别讲到女人要注重内在的敬虔生命。进一步保罗又指出，但是什么是适合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呢？就是借着善行，就正好像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里面指出的，神让我们因信称义而得救的目的，就是要多做善行，好的事，有爱心的事。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八节，保罗进一步指出，在今世富足的人应该在好事上也富足。那就是让我想到了很有钱的人，哇，吃喝玩乐通通都没有忧虑的，那真有福气，是不是？可是这世界上有非常穷苦啊，吃了这一顿饭呢，下一顿根本在哪都不知道。那今世富足的人应该在好事上什么？是怜悯别人，帮助别人，是不是？如果是常常怜悯别人，帮助别人，这样就是在好事上也富足了嘛。基督徒更应该努力的行善。 在提摩太前书，保罗非常关注我们是不是有敬虔的生命。在敬虔这两个字上面呢，新约里面出现了15次，但是单在提摩太前书就出现了8次。提摩太前书4章8节，保罗强调操练身体益处还小，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常常看到电视上有很多关于服装啊、形象啊、养生啊、保健啊之类的广告，但是咱们有没有看到他们关注生命的敬虔啊、爱心啊、好行为啊、提倡善行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重视敬虔的生命，这样的教会才是会有影响力的，神所喜悦的。求神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注重敬虔、强调善行，这善行之先呢，先是有爱。哪来的爱呀？是神所赐的爱，也就是一间蒙神喜悦的教会了。教会要兴旺，必须要重视敬虔，积极的行善。保罗提醒我们，不管男女，都要学习和顺服真道。在2章11节说，女人应该安静而又完全顺服的学习。咱们中国人以前认为啊，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古以来，中国的女性学习的机会比男性呢，那是少得多了。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却鼓励姐妹们要学习真道。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这个教导是带着祝福的。当时教会受到异端邪教的入侵，有一些不认识或者是不认真学习真道的女性呢，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提摩太前书6章3到4节那里，保罗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保罗针对这个处境，就提醒姊妹们要安静，要顺服地学习真道，并且要弃绝老妇荒谬的话。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不学习真理的老太太被异端掳走了，然后听了他们所说的，就传讲错谬的言论，于是乎就产生了许多恶劣的行为。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姊妹们要学习真道。这个当初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家里面的孩子甚至于包括女性呢，哈，孩子里面当然有男有女嘛，这也包括了这个做丈夫的妻子，是不是要学习真道？那这个做丈夫的就有责任，所以这个责任归咎到底呢，还是做丈夫的在 家里面呢，要讲解真道。你学习了，你就得讲解啊，这样就避免有人偷进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了嘛，是不是？这圣经明明说的嘛。在咱们中国呢，也有不少异端兴起了。如果教会牧者的持守真道是标准的、坚定的，那信徒领袖也是认真去传讲真道、认识真道，就可以把异端邪教呢挡在门外了。因为一听就知道他们是邪门的，是不是？但是如果牧者跟信徒的信仰模糊不清，那一定会被异端邪教掳走啦。接棒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追求认识真道的信徒呢？异端的教导常常是偏颇的、极端的、断章取义的，可是圣经的教导是全备的。圣经提醒我们要认识真道，也要传讲敬虔的生命。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传福音是从家里开始。圣经里面强调尊神为大，也强调敬虔的生命、善行和爱护家庭。那你爱护家庭，如果一家之主爱护家庭，你首先得了真理，你爱护家里面的人，避免他们被异端邪说掳走，你的责任可大了，就要把神的爱、神的真理讲清楚，说个明白啊。神的道就是如此的良善和全备，不管男女，最重要的是人必须要有真理，又有善行，要有教导，又有敬虔的生活，这才是蒙神喜悦的。接着亚芳跟你分享第二点，女人不要霸道，要认真侍奉，也要爱护家庭。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里面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这话呢也可以翻译成这个意思哈，我不容许太太教训或者辖管丈夫，但要安静。因为呀，当时的处境就是有的姊妹可能比丈夫信主的时间长，可是呢因为不能够读书识字嘛，那学日浅，那有些姊妹呢她本性呢就比较霸道，比较强，对待丈夫或者其他的男士呢是吆吆喝喝的，态度嚣张，甚至有些姊妹呢被异端掳走了她根本信得乱七八糟了，以假为真了。圣经指出，有些更是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所以保罗提醒姊妹们，在参与侍奉的时候不要霸道，要认真侍奉，要爱护家庭。除了这个态度之外呢，保罗更重视讲论的内容和敬虔的生命。顺服真道、敬虔生命和良好的态度，这三样都不能够缺少。其实呢，从整本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发现神是非常喜欢女性参与侍奉，去帮助人、建立人、教导人。而神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兴起了很多姊妹领袖，以合意的这个体统努力的侍奉神。合意呢就是合神心意的体统啊。保罗在罗马书用十五章讲完了神的道理，十六章是问候罗马的教会，但是开头的问候有很多呢是谈到女性领袖。首先谈到的是腓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并且是教会的领袖，他热心侍奉主，而且很乐意帮助人。保罗接着问候百基拉和亚居拉，保罗看他们是自个儿的同工，并且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次先提到百基拉这个女性的名字，因为这个太太侍奉上面呢可能是更出色的，并且在教导亚波罗属灵真理上他有份儿的。保罗呢又问候尤尼亚，称呼他是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早期教父约翰金口啊，他这个名字呢是叫约翰，可是人们给他一个尊称，说他说的话呢都是金口，就是非常重要，称赞他说，那竟然这女性能够也有使徒的这个称号，哎，是吧？在耶稣侍奉的这期间呢，很多妇女曾经用自己的财物供应耶稣和门徒的需要。主耶稣呢，也是首先向女性显示他的复活，是吧？旧约里面也有米利暗做女先知，狄波拉做先知和士师， 按照合宜的体统，女性可以祷告和做先知，而且可以讲论。保罗就说了，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在新约呢，就曾经讲到有女性做执事，做教会领袖，做先知，有先知的讲论，更有被称为使徒的女性。神喜悦男性侍奉他，也喜悦女性侍奉他。另外，姊妹们也不要忘记，我们也应该鼓励和扶持更多的弟兄起来侍奉神。保罗所重视的是用合宜的体统努力的侍奉，这是神的心意。在不同的世代里面都有不同的风格和规矩，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男女都有各自的岗位来侍奉神，是用合神心意的体统努力的侍奉。在哥林多前书11章11到12节，保罗就说了，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总括来说，女性要认真学习真道，教导真道，对丈夫和男性要尊重，要有岗位服侍，并且以合宜的体统来侍奉，不要妨碍福音的发展。这么说来，神的心意非常的清楚，神造男造女并不偏心。尤其是以现代来说，不管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岗位差不多都是相同的了，是不是？好，话说另外一方面，女人要用善道教导人，更要爱护家庭，这个责任非常的大，非常的重要啊。提摩太前书2章13到14节那里说道，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那这笔账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呢，都是清清楚楚的。这不是说女性比男性啊容易被引诱啦，容易犯罪。那我们再从哥林多后书11章3节跟这一段经文的处境来看呢，看到保罗的重点是，没有学习真道的女性是容易受到引诱的，是吧？所以保罗强调姐妹们要学习，并且是顺服真道。保罗在提多书里面也指出，成熟的姊妹们要怎么样呢？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所以啊，女性不但要有善行，而且要教导善道。那现代人看第15节，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有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话呢，可能是真的不太理解，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保罗强调女人要在生产上得救啊？话说中国人有句话，母凭子贵，正像是旧约哈拿里面的这个例子。对古代的人来说，能够生产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那保罗说话呢，是正面的，鼓励性的，就是敬虔的女性如果能够用合宜的态度学习真道，侍奉神，有敬虔的生命，并且是看顾家庭，神就会大大的祝福他，并且赐他们有宝贵的后代。那有一位姊妹的见证是这样的， 在历史历代之中，神兴起众多的工人，其中一位姊妹名叫梅尔，她是在美国加州教会牧养教会的，带领青少年的工作是非常的出色。从主日学最初的450个人可以增长到6000多人。这位女士梅尔更加留意有潜质的青年领袖，她曾经协助栽培葛培里牧师，她也带领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白利德夫妇进入到侍奉的工厂中。他们的口号就是得着今天的校园，得着明天的世界。这个呢，深受梅尔意向的影响。梅尔更有一个励志，就是除非每个学生完全成为积极侍奉的基督徒，否则我不会休息。他也有更大的意向，他说任何小于世界的目标配不上基督，因为基督要拯救世人。什么是世人呢？就是世界上的人，那就是包括所有的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神给你的礼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你给神的礼物。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听得清楚吗？我再说一次，你是怎么样的人，是神给你的礼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你给神的礼物。接棒人，世界上的万民都需要福音，男的要站起来侍奉，女的也要站起来侍奉，无论是弟兄或者是姐妹，让我们都好好的学习真道，多多的有好的行为，善良的行为，并且是敬虔侍奉，教会就会兴旺，福音就能够广传了。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